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就是好久不录了，我曾经就想过说节目就停了别录了，因为上一次节目真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聊的也挺尬的，我觉得这么录下去也没有必要，纠结了一段时间呢，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录下去，尽我们的努力让它不时的更新一下，尽量不断更。
对，就只要你把更新周期延的足够长，就不需要定义断更这个概念，也挺好。
对，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尽量聊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然后准备的好一点，可以把节目的内容还是保持住。我们不太是那种需要为一个话题或者专题特别去准备的那种，因为我们俩都不太会好好做功课。
主要是我的问题。
没有没有，主要是我的问题。行，那我们今天聊什么呢？
就聊你熟悉的内容呗。最近几年不是你都在做这方面的功课吗？
对，想聊一聊开咖啡馆。其实之前聊过一期我在美国开咖啡馆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然后马上就一年了。咖啡馆是从去年的4月8号第一天营业。
啊，
我们今天对录的是4月6号，真的是一年、啊、有很多的想法和经历，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主要靠任老师来发问。
我代表一个小白来向这个在前线实战了一年的业内人士来问一问开咖啡店一年的这个，因为国内其实也蛮流行开这个东西的，包括各种视频网站上边从可能19年开始就有好多这种大家都去开一个这些小店的，所以我也是对照国内的这个想问问你在美国那边看到的有什么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地方。
因为我没有在国内开过实体店，也不能说没有开过实体店，没有开过咖啡馆。我在这边就经常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国内的咖啡馆的店主就真的是实名卖惨，就比如说今天又站了十个小时，然后卖了可能十杯饮料，然后经常还会有说比如开了三年的店今天要关门了，关门那天是开业以来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来送一送。就因为国内真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像瑞幸还有库迪就这种9.9块的咖啡打价格战，像这种小的精品咖啡屋其实就很难存活下去。前几天我还看了一篇报道，就说开完咖啡馆我决定去找个工作，就到最后发现找工作还是太爽了，就感觉国内开咖啡馆比较难。当然在我觉得在美国也挺难的，就我现在开了一年的情况，反正我是没从咖啡馆拿过一分钱，时不时的一些月份还赔一些钱。我觉得在美国开咖啡馆基本上也是一个做公益的感觉。
一开始怎么想着要进来的？当时是想着要赚大钱进来，还是说就是给自己找个事儿，或者就是想做公益？
对，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我19年来美国，然后当时孩子也比较小，开始在家里带孩子，后来就赶上疫情，然后一待就待了4年多。当时的感觉是就我一定得出去做点什么，要不然我觉得我这个人就要发霉了，然后很需要有一扇门和外面的世界有一些接触和交往，那是我当时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生活状态。最开始的时候是跟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讲脱口秀还有拍话剧什么的，我就发现说在西雅图这个地区，有时候比如华人想做个活动啊，比如说找一帮朋友聚一聚，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我就在想说能不能我来找个地方，所以就开始看各种的场地，当时也没想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业态。其实我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有一点回馈社群的感觉，就是想为这边的华人群体做些贡献，然后多认识一些朋友。当时有想过是不是个演出中心，或者租个场地就晚上办演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控制好成本，他也不用赚钱，能自己活着就行。找了一大圈之后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当时还看了很多仓库，就是场馆之类的都不是很合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做餐饮的朋友发给我一条信息，说是在这个 Belleville Downtown 有一家咖啡馆要转让，然后我就去那个咖啡馆看了一下。那个咖啡馆当时其实经营不是很好，可以看出来业主也没有很 上新的在这家店了，但那家店位置还不错，而且空间很大，我觉得这里能办活动。然后想想咖啡它自身有一个业务卖咖啡好像更靠谱一些，然后我是一个常年喝咖啡的人，所以我觉得、哎、好像还不错，然后就去接触，然后把这家店盘下来了。
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从经营的角度去考虑的，或者是说一开始就没有想开一个特别典型的咖啡馆，最早是想找一个办活动的地方，然后只不过是觉得顺便能卖个咖啡好像也挺不错的。
对，其实从一开始的初心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一个，特别是女生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吧，会有开咖啡馆的想法或者是梦想。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后来随着自己就创业也接触过一些商业之后，我就很明确的知道咖啡馆肯定不是一个好生意，它非常的重体力，而且没有任何的杠杆和规模化规模效应，所以它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生意。所以从开始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不能指着它去赚钱，我觉得这个预期还是有的，但是后来发现还会亏钱也是挺不爽的。
刚才你说到你接这个店的时候，其实前任的业主经营也不是特别上心，做的也不是很好，你现在觉得你接手一年以后的状况比他那个时候是更好一些了还是差不多？
我觉得好很多，就是咖啡馆虽然不赚钱，但是生意真的还是不错的，现在在 Belleville 地区也有一些名气，特别在华人圈子里很多人还是知道的。就像我刚接手的时候第一个月营业额是15000，然后我上个月的营业额是45000，就是光从营业额上面来看还是增长了很多的，但是因为这个管理不善，成本也很高，主要就是人员的成本。所以我就觉得咖啡馆特别像是做公益，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那种生意特别好的咖啡馆，因为你看他生意很好，排很长的队，那你看他排后面站4-5个人，那你就知道他没法赚钱，就排后面的每一个人都是钱，没有什么杠杆，也没有规模效应，客人多了你就得更多的人去做，所以这个成本也降不下来。
所以我好奇一下，就是如果说员工在那儿已经可以每天连轴转的，就像你说的客人都一直排着队的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计算这个行业都不赚钱吗？
我们倒也没有说连轴转一直有人排队，平时基本上陆陆续续会一直有客人来，就不会有说我闲好长时间没事干的那种，然后周末的时候基本上有个3-4个人同时在还是会很忙的，除非特别满，就比如说那种爆火网红店一直有人排队，我觉得肯定还是能赚钱的。就像我现在这家店，我觉得我要是好好经营降本增效好好弄一下肯定也是赚钱的，但就因为各种原因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在之前。
所以我们给没有听过的这个读者先普及一下基本的东西，你现在这个其实算是自己的独立品牌，你也没有加盟任何的这个连锁这些，然后在像什么豆子像这些方面你是怎么弄的，就是一开始在这些方面你是怎么去规划或者怎么去设计的？
对，我们是一个自己品牌，像我们这种咖啡店一般他们叫做 specialty coffee shop， 就是精品咖啡馆。所谓 specialty coffee 它其实和它是有一个不同，就是美国咖啡协会会对咖啡豆有一个评分，就是80分以上的豆子才能叫做精品咖啡。像我们这种 specialty coffee shop， 就我们肯定会用80分以上的豆子，像有些讲究一点的，比如我们都会用85分以上的豆子，这是一个，要不然你怎么和星巴克去竞争嘛？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而且可能大家每一杯咖啡都是咖啡师自己做的，我们也会有拉花，就是会有一些和那种连锁的大的咖啡馆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们会有一些特调的饮品，所以这是在定位上面会有些不同。比如说在西雅图这个地区，像这种精品咖啡店也有这种连锁的，有的也会开个3-5家店，但大部分都是在 local 这个地区的，就是在当地的，很少说我跨这个州。当然其实你说像Blue Bottle 他们也是从这种精品咖啡屋开始，但现在慢慢的就更会连锁。像你刚问的这个豆子其实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像我刚接手那家店的时候头3-4个月，我的想法都是说，因为我之前没有开过店，我就先不变它的经营方式，我先在这个情况下学习， 当时他们是自烘焙豆子，就他们老板有一个配方做了一个拼配，他们就自己烘这个豆子。所以我接手以后呢，他们就给我卖他们烘的这个豆子。很快我就发现说这个不太对劲儿。首先他们那个价格并不便宜，同样的价格我其实可以找到更有名的烘焙商的。另外就是他们的豆子非常的不稳定，其实也是他们就自己就是一个人自己去每个月烘一批豆子，然后就放着卖，就从新鲜度然后从豆子的质量其实都很难保证。然后我们很快就换了一家当地的烘焙商，叫做 Olympia， 是质量非常好，但他们相对来说价格会稍微贵一点，但是也比之前那个上一家店主给我的豆子要便宜。用了他们的豆子以后就明显的发现说出品要稳定很多。对，这是我们第一次换豆子。到后来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时间久了，你会慢慢发现其实市场上有很多流行的豆子，而且很多豆子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其实咖啡豆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开咖啡馆用的最多的豆子是意式拼配，就它一般是个拼配的豆子，它是用来做 espresso 的，就是意式浓缩，一般用这种浓缩的咖啡机来做的。这种豆子是走的最快的，因为大部分的顾客他会点单的时候都会点奶咖嘛，就是我们熟悉的拿铁呀、卡布奇诺呀，这些都属于奶咖的范围，都是用意式咖啡机来做的，所以这种豆子走的量是非常大的。像大部分的咖啡烘焙商他都有专门的意式的拼配豆，他一般卖给咖啡馆的话都会相对来说价格会低一点。后来我就在这个全国范围内选了几家比较有名气、相对质量比较稳定、价钱也比较好的烘焙商，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有三家比较稳定的烘焙商来给我们供应豆子，然后我会做一个轮转，这也是让顾客能够喝到不同口味的豆子。基本上就是每一周或者有时候是两周会换一个烘焙商的豆子，然后三家这样轮换。
我好奇一下，这个事情你们会告诉客户吗？还是他其实来了会有开盲盒的感觉，就是你们今天味道不太一样？
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在用哪三家的豆子，因为这三家都还挺有名的，一个是 Onyx、
okay.
一个是 Siri、一个是 Olympia， 就是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豆子。然后我们的这些豆子我们都会摆在店里，就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没有开封的豆子，就是五磅装的都会在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如果他要问的话，我们的咖啡师会告诉他我们今天用的是哪一个豆子。
你的经验是美国当地人他能意识到这个的会很多吗？
很少，
因为我知道其实
很少、大部分人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其实咖啡馆有很多常客，就是他每天都来的，他有时候会说今天的豆子可能更 dark 一些，可能就更苦一些、然后我们可能会告诉他今天的这个可能就是烘焙度更深一点。有的客人他可能会觉得、今天的豆子怎么酸，对，酸有很多种可能、有可能是烘焙度比较浅，也有可能那天咖啡师的这个参数没调好，这个萃取不够，我们有时候也会帮他做一些调整。但大部分客人他是没有这个感觉，他只是知道这个咖啡是不是好喝。但因为美国这边很多人点咖啡都会加很多的糖浆，就各种的糖浆和奶、对，所以咖啡的风味可能大家也就没有那么区别度没有那么大。
比较像现在国内喝奶茶的，以前嘛，国内就大家都喝茶这种传统饮品，但这个东西都没落了几十年了，后来又开始赶时髦去喝一些咖啡，就是有很多这个每天需要稳定摄入咖啡因的人，现在特别是被这个瑞幸搞了一波以后，这个市场也起来了。但它毕竟还是不太适合所有中国人的那个消费习惯，特别是它这个东西可能覆盖商务人士还行，老人孩子这一类的它其实不太容易进入到那个咖啡文化里边。那我感觉实际上奶茶有点像中国人的这个咖啡，因为它现在也是这个玩法，就是它通过在茶里边加入大量的奶、香精、冰、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以后，使得说你对茶本身那个质量的依赖没有那么重了，而且它也从以前那样的一个坐在那儿喝一杯绿茶坐一下午的那个东西，变成了你一杯拿着就走的一个很甜的一个饮料的感觉，可能会比较像现在大家西方对于咖啡的这个消费模式。 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只会知道说这家好喝，那家不好喝，到底是因为奶的问题，还是因为豆子，还是因为茶的问题？其实他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知道。插问一件事儿，你刚才说美国其实是有行业标准的，像你们这种 specialty 的这个会要求用80分以上的豆子，那按他那个标准，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星巴克这样的，按那个标准大概会是多少分？还是说星巴克压根就不允许人家协会去对他的豆子指手画脚？
星巴克也有很好的豆子，就是我不知道国内是什么样，反正在美国这边，星巴克它会有 reserve 的店，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豆子都会用得更好一些。但是大部分的星巴克的咖啡豆都是大批量烘焙的，你不能说它质量不好，我不觉得它质量不好，人家那么大的厂，它有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规模优势嘛，我觉得它在同样价钱。同样的这个价格下，他肯定可以拿到最好的豆子。但是像比如说真的 specialty coffee，他们有的烘焙商选取的咖啡，它的产区的产量就很小，就这种产区，它是不会给星巴克这种店供货的，因为没有办法做嘛。像这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也就只能在这种小的烘焙品牌里面拿到。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是奶咖嘛，就是意式浓缩用的咖啡豆。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黑咖啡，就是不加奶的这种咖啡。它包括比如说这种低滤咖啡啊，或者是手冲咖啡。现在手冲咖啡其实也是越来越流行的。那手冲咖啡用的豆子相对来说品质就会更高一点，但是它的这个量就会更小一点，因为手冲的人毕竟还是少，而且习惯喝黑咖啡，能够把黑咖啡喝出不同风味的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所以你的顾客也不会很多。但是我们也会做很多的这种手冲的咖啡，那他用的豆子相对来说价格就会更高一点。
我首先确认一下，像我们说的什么美式这类的东西，实际上它不属于这一类，对吧？因为它其实也是拿这个意式浓缩来兑
对，
水做出来的。
对。
然后你说的这种人，他是不是其实都会更讲究一些？就是不是那种端着一杯放在这个纸杯里边就走，而是会坐在店里边，在这个慢慢去等他滴，或者是这个拿一个瓷杯端着喝，会更细品一些的人。
对，我觉得会是这样吧。有两点，一个是口味上的不同，就有些人不喜欢喝那么多奶，他可能就会喝手冲，或者呢，就是其实喝手冲的人通常都会在家自己冲，所以他有很多买豆子的需求，就是
啊，
买
所以
一
你们
包
也
一
卖
包的
豆
那
子。
种，零售的豆子，我们也会卖豆子。那么很多人在买豆子之前，他可能想尝尝这个豆子，那就在店里点一杯手冲，他可以先喝一喝。还有，那有的人他喜欢喝手冲，但是可能没有设备什么的，他们也会在店里喝，或者有时候会尝尝不同的口味儿。因为店里的手冲的，我们店里的手冲选择还是挺多的，大概每次会有5到6种，有贵的，有便宜的，所以有的人也会来试。像我们一开始咖啡馆刚开的时候，他之前的那个店是不做手冲的，因为手冲比较慢，它也比较耗人，需求量也少。但自从我们开始做了以后，慢慢的，现在手冲的客人其实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而且手冲客人多了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零售的咖啡豆卖的会好很多。
有意思，我能方便问一问吗？就是我们如果只算原材料成本的话，大概跟这个咖啡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大部分咖啡它的原材料的成本在15%左右，但是就有一些特调，或者是像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像 dirty 这种，我们会把奶进行这种冰提纯的处理，它相对来说成本就会提高一些，那么会在20%左右，大概是，但不太会超过20%，
所以，
也没有那么
首，
暴利，一点都不暴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用料。其实成本还是过高了。
你觉得就是用料成本在10几到20几，这个成本还会过高吗？因为这样子说起来，实际上大头的成本其实是在人力和房租那边嘛。
对。
也就是说，即使你把材料的成本提高一倍，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本全都转嫁给用户的话，对于这个售价的成本其实提高也蛮有限的，提高个10几的到20几的。因为
是。
我也看了国内一些他们自己开的，他们好像 就当然他那个是家庭小作坊式的，就他们算下来可能成本大概会一杯在3到4块钱，卖9块钱啊。
天哪！
对，就是当然他那个那种经营方式可能本身就已经不会是专门去开个店了，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别的一个场所里边就摆台机器，就额外多卖那么一个东西。就但确实听起来还挺夸张的。不过这么算的话，你们团队的成本其实还是会比国内其实是要高蛮多的，就是原材料方面，对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会，但最大
嗯。
头肯定还是人工。当然，我人工是我之所以不赚钱，也就是因为我人工成本付的太多。对，这个有各种原因吧。所以我现在的人工成本，因为我所有的都是非常正规的，然后他们需要交税，然后公司还给医疗保险。这个其实在美国的餐饮业挺少的，特别是中国人开的店，这种正规报税的，其实很多都很少。但这样的话，成本就会高很多，所以我有就人力成本是，都有时候能到60%，所
人力
以，
60%，材料10%到20%，然后剩下假设你没有利润，现在大概20%多是在房租、店面，或者是水电这类的事情上面，对吧？
对，然后你有稍微有一点额外支出就肯定亏，
是。
而且就其实原料的成本。你是按成本算，但它其实会有浪费。不，你像卖吃的，包括是这些 pastry 啊、糕点、面包什么的，它其实有时候也会有损耗，所以它的这个成本肯定不止20%。你要把这些算上的话，就在25到30这样。
所以你们除了咖啡，也卖这些甜品这样的，就甜点这类的东西是自己做呢，还是会有供应商？
对，其实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一开始因为营业额就很少，我觉得。
对。
延续之前那家店的原来的顾客啊，一个销售模式的话，营业额也就会在2万左右，我觉得对。所以你店营业额要上去的话，就一定得加吃的。我当时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你因为你营业额少，你就肯定不敢雇人，你每次也就在店里安排一个人，那万一这个人你要出问题了，你店就开不了门了。所以你至少得保证店里。你同时的排班会有2个人，那我们也就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当时我没有特别的要求这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
对，
回事儿。
嗯，
对，就但很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我们要提高营业额，然后才能你有更多的这个钱去
才
雇
养得起
人。
2个人，
对对对，同时这些人也不会说在后面在店里一直待着没事儿干。所以我们做了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增加特调的饮品，就做一些别的店没有，我们店只有我们店有的这种咖啡饮品，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另一点就是加吃的，我觉得吃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还卖三明治，就是真的是现做的三明治，然后在对每天中午的那段时间做。然后我们有一家专门给我们提供面包的，是这边很大的一个 wholesale 的，就是做这种烘焙零售的店。他们做的就是类似于可颂啊这些配咖啡的糕点，其实质量还是很好，价格也很好，它是我们主要的一块儿。然后另外就是有甜点，我们有2家甜点供应商，都是也不能说是个人，其实规模都很小，一家是中国人，一家是俄罗斯人，他们做的这个甜品都比较有特色，就会给我们供货，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是慢慢一步一步开始的。但其实吃的还是对咖啡馆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吃的，那你可以看到饭点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人，但是有吃的，很多人过来说，我本来想买杯咖啡，看有吃的我就在这儿解决一下，特别是周围工作的年轻人，经常会比如说错过饭点儿了，他就会想着到这边来。买点什么对付一下，还包括下午茶，对，有很多这个下午茶的生意，也是很多人需要有一个蛋糕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国内的这个咖啡店有非常明显的2种，一种就是希望你买一杯就拿着走的那个，就跟奶茶店一个调性；那另外一种就大家真的会坐在那儿。你那个地方因为有活动场所什么的，所以肯定坐在那应该环境还不错啊。你的现在的这个用户大概会有多少是那种买一杯咖啡或者买个三明治就拿着带走，然后有多少是那种会坐在这儿把咖啡喝完或者把东西吃完，甚至在这儿坐一下午办公这种人？
我觉得一半儿一半儿，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店铺的面积比较大，所以 真的会有很多人在这待，比如一坐一待待一天，或者在这里办公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咖啡馆的经营也很不一样。就像我记得我刚接手的时候，原来那个店家就说，他就不喜欢客人坐在这儿，他店里有。那时候店里有几个沙发，他也说他特别讨厌这些沙发，就很多人在这沙发上一坐就坐一下午。但是我当时会觉得，我希望店里还是什么时候都有人，就你不会觉得很冷清，对。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赚钱的咖啡馆都是面积不大，然后座椅很不舒服。现在咖啡馆越来越倾向于把座椅，就是设计的非常不舒服，让你基本上喝完就赶紧走，就只有这样才能赚钱，我觉得。
对，星巴克当时在国内发表过这个评论嘛，就是觉得国内好多人买杯咖啡就在那儿坐一个下午，好像其实还挺影响他们这个业绩的。然后从国内这些奶茶店的这个也是，就他提供座位，但是他那个座位更多不是为了让你坐在那儿好好的喝一杯东西或者跟人聊天，就办公什么的都不可能。他更多那个座位是为了让你等座用的，所以像喜茶啊这些好多店，其实有一个殿堂，但是它里边都真的是只有座位，连桌子都不带有的。给你的定位就是你坐在这儿排队等号，这个会比较冷冰冰一点。因为我最早这个接触到的这个咖啡是，我想象中的是那个像 Friends 里边的那个 Central Park 一样的那个感觉，对吧？你可以在那儿坐着，然后跟人扯淡，跟朋友扯淡，然后待一天的那个。然后后来当然就是国内创业的这一波，你去到中关村的任何一个咖啡店里边，你可能只是在那儿坐着待一会儿，然后就能听到七八个人的这个商业计划，然后开始扯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现在，其实整个的趋势都变成那种，你就只是来这儿获取一杯咖啡因，然后赶紧走的那个感觉。
对，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就像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会希望说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我之前那个店主他是不提供堂食杯的，就是所有都用外带杯。然后这样就是说你员工不用去洗碗，不用去洗盘子这些的。后来我们加了这个堂食杯，其实就是效果还是很好的，真的就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品质很好，拍照也好看。但是慢慢到现在，就有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忙，我也在想说，要不然就算了，我们也就都用外带，就真的还是挺麻烦的。然后后来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为什么咖啡馆不能大？其实你面积大了以后，你就得有洗手
对，
间，然后大家坐下来以后，环境就容易被改变嘛，然后就容易脏，就容易乱，你就得有人去收拾。其实你最赚钱的就是一个小的门店，然后就有一个吧台，大家都外带杯都拿走。更好的，就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啊，我在这
对，
边有见过一个，就是比如说一
就不
个
用维
公
护
共
了，
空间，你就有台，对，就
对，
你坐的地方这些可能都不用你管，我觉得这种
对。
是更好的一个方式。其实我现在也在想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不要堂食杯了，就从纯商业的考虑，对，就都用外带杯，其实会节省很多的这个人力和成本。
但是目前没有考虑过去改变你这个经营场所或者面积，因为你这边一开始有一个初心是有一个大家搞活动的地方，所以像那种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边或者是店面非常小的那个，可能就不能够满足这个方面的需求。
对，我要是再开一家店的话，我可能会这么考虑，会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
对，那我关于说到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会让你想到要再开一家店？就刚才你也说，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赚钱。然后对于你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来讲，其实这个店也算是达到了。听起来新开一个店，对于扩展那方面更多的活动场所什么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那新开这家店，是因为你觉得你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才能让它赚钱，还是你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纠结，就是他又不赚钱，然后经常还出幺蛾子，就很烦。我就在想说，我就算了，要不然就把店卖了就好了，因为现在店生意还挺好的。我觉得要卖的话，肯定比我当时买的那个价格还能再高一点。对，我就不想干了。但后来有几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扇门，或者是没有那么大，扇窗，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对，我开店以后，真的认识了很多 朋友，特别是因为店铺比较大嘛，我们还做一些就是快闪店呐、或者我还租柜子给一些做小生意的朋友，一些艺术家，他们会卖自己的东西在我的店里，所以也认识了很多就是比较叫 local small business， 就是当地的做小生意的朋友或者一些艺术家什么的。就它是一扇窗户，然后可以让我接触到外面的一些世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咖啡行业慢慢也会越来越了解，大概也清楚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所以我判断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就是 sweet spot， 或者是叫甜区，就是你可能有个3到5家店吧，这样其实会有一些规模效益。就举个例，你可能请一个经理就可以管这几家店，对，然后每家店呢有一个店长可以安排人员培训排班呐、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总的经理可以负责各个店的进货、采购、菜单更新、定价这些问题，就相对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规模效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虽然我们的大部分的员工也都是兼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全职，但是很多人也在这儿工作了挺长时间的，就是他们就是兼职，可能每周来20个小时，其实也不少了。就大家一路走过来，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但这些同学有的也很喜欢咖啡，所以我在想如果能够再往下走一步，可以给大家更大的空间。当然这个不是很绝对的啦，我也没觉得他们都非常需要我来给他们提供空间，每个人都会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就是当时想到的。还有就是怎么讲，对，之前因为我自己参与还蛮少的，因为我雇了经理，我他在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因为我就会想说我都已经雇了他了，我还对花了钱了，然后我还去自己操那么多心干嘛？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按我想要的方式去实行的，所以也是觉得可以再试一试吧，要不然干嘛没找到另一件特别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咖啡店这个事情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就我们不是也聊过，比如说这个咖啡馆的 SaaS 系统，或者是你要不要做自己的这个烘焙品牌。就刚说如果你有3家店，那你也许就我觉得很适合就自己买个烘焙机，然后自己来烘豆子，然后做一个自己的品牌。那我也正好认识拿过奖的烘焙师，那或许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个新的烘焙品牌，就都是有一些可能性。但如果我把店就关掉或者把店就卖掉了，那好像又得重新想想要干嘛。
对，听起来前边因为有这个经理然后隔着一层，然后实际上好多你自己的这些想法你还觉得没有去尝试过，然后正好最近他这边也有一个契机，然后你就是准备自己再亲自上阵去搞一搞。
对，这其实我也挺感激他的，因为刚开店有很多特别琐碎的事情，然后都是他冲在前面去解决，正好他5月份要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只有一家店你也不再扩充，其实这个经理他也没有什么，没有，他没有 career path， 对，他也没有说下一步他要做什么，那上升空间是什么。那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理解他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是对店铺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好事儿，就得重新换一下这种经营方式和结构。
有意思。那现在的时间表就是大概是从5月份的时候你就准备自己更多的去介入这个事情，暂时你没有考虑过要去雇个经理
啊，
自己去当这个经理的角色。
我觉得这也是我想扩大规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你规模扩大了以后可能还会才会有一些冗余，我还是希望说这个不要牵扯我的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其实现在虽然我的那个经理要走，但是我希望整个店铺能够更自动化，不要依赖于某一个人，所以原来经理的活可能会分派给2到3个人。同时我在研究这个咖啡馆的或者说叫餐厅的这种成本管理系统，就进货消耗有一个这种 系统可以让所有东西给我数字化，这样我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方便去管理。这也是为什么会对这种咖啡馆 SaaS 感兴趣。就其实咖啡馆或者说这整个的餐饮行业，即使在美国它的信息化还是非常的不足的。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中国那些大的连锁的餐饮的数字化肯定是做得非常好的。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可能应该是不如中国的，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关于这个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那些企业都会有什么 ERP 一类的东西，它会有它内部的一些系统，从最基本的就从收银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也就是个基本上所有企业都躲不开的系统。但具体到你这边听起来，实际上原材料的成本占整个的成本结构其实不是最大的一块，对吧？相比于人工一些，那如果你需要一个 SaaS 一个系统来去帮你去优化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其实主要会变成一个得去优化排班这类的事情？
对，所以这也是我之前我从来没有去特别用心的抓过说成本的管理，或者是说这种浪费，对吧？因为其实会有很多浪费是可以优化的，因为大头在这个人员上面。但是就是你到最后发现所有地方可能都需要优化你才能赚钱。
好辛苦，
我觉得可能餐饮就是这样的。就为什么
是
所以
表面毛利率特别高，但实际上这个中间的开销太大。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中间一度不想做了。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这种就是 margin 非常低，然后你需要特别精细化管理的事情，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抠细节的人。对，现在说说我好像还是依旧不太适合做这个生意，先走着看，不并在里头发现一些别的去做别的。
我听起来其实你并不希望把你自己变成经理，然后把你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投入到这个事情里边来，其实你还是更enjoy 当一个老板娘，在一些重大事情上面做一些决策，但是细节的工作希望它整个能够自发的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况。
对，我觉得这是我可能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
但你又希望从绝对的体量上你能放更多的精力去实现你的一些想法，所以你基于这个就希望说我把整个东西的规模搞大，对吧？
对，就是规模大了以后我可以雇更多的人，然后他有更多的冗余，然后也希望有更多可以犯错误的空间。就现在为什么觉得很辛苦，就是因为他没有 margin， 然后你就没有什么犯错误的空间。
对，
然后你就得所有地方都得去优化。
但你现在对于下一家店现在有具体的这个考虑吗？是已经开始选址了，还是说等到五月份的交接做完以后再考虑那一步？
我在看地址了，我也找了一个中介在帮我找，我想找相对来说偏一点的地方，然后比如说新区啊，就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咖啡消费人群还是非常庞大的，就基本上你要在一个人口相对密集的居住的一个区域，你做一家咖啡店不要做太差，我觉得基本上都还是能活着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咖啡因的需求量我觉得还是非常稳定的。
那个星巴克在本地就是会不会当它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附近有个星巴克或者是这些就带来，就因为国内现在瑞幸开的真的是到处都是，我觉得好多咖啡小店都会被他们弄得挺纠结的，除非你也跟着九块九，就是你在美国其实不会有这个困扰，对吧？
美国到处都有星巴克，就像我们那个店就跟我们在同一个 block 一个街区就有一家星巴克。
但你觉得其实大家面向的是不同的客户？
对，我觉得大家面向的是不同的客户，因为很多人他就是对咖啡稍微讲究一点的人他是不喝星巴克的，这好像是有个鄙视链似的，就是但、
okay.
啊、的确是这样。所以像我找新的地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捷径，就我就觉得哪有星巴克、啊、我在他旁边开一家，就有星巴克说明这个地方人流足够，他肯定选址找过、
okay.
对不对？而且但大家喝咖啡总有喝一家喝腻的时候，他就会换一家。就像我最早的时候跟一个朋友，一个开咖啡馆的朋友聊，他就说一个喝咖啡的人很少只盯着一家去，他可能会有两到三家属于他的咖啡馆，他们要不然是在他住的地方旁边，要不然是在他工作的地方旁边， 就你只要变成他的这两到三家咖啡馆之一，那他就是你的常客，对，你慢慢你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客源。
有意思。
所以我现在已经在找这个地方，有一个中介在帮我找，然后我自己也在看，前一阵我还看了找了几个我觉得位置不错的，但是这边的房东都还挺挑的，有的他就有明确的想的说我只把它租给餐厅，那有的是说我这里面只租零售店，因为我可能想做烘焙，那我希望这个地方可以安装烘焙机，就是装一台烘豆子的机，所以这个又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就再等呗。但找店铺这个东西是急不来的，真的是靠缘分。
为什么他不愿意租给你？这个我其实没有特别理解，就是咖啡店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吗？
他有的比如说商业区他有规划，这里面得有几家饮料店、几家这个零售店、几家餐厅。他有时候比如说一个区里面已经有一家果汁店、一家奶茶店，然后他可能就觉得再多一家咖啡店有点重复，他会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你现在面临的还是就类似于入驻商场的那种，其实你不是面对的一个个人的房东，其实会是一个商场的一个经营者，他会有一个全盘整体的考虑，是吧？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 Story Coffee 的这个地点，它是一个公寓楼，那么这个公寓楼其实它也是有管理公司的，那他对他下面的两家零售店他的安排就是一家是咖啡馆一家是餐厅，就是他们都是这么设计好的。反正至少我问的现在的，要不然就是在一个商业区里面，然后比如一栋楼有好几个店铺，那么他统一归一个公司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没有看到说个人说我愿意租就租的。
有意思。我记得我们上次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当时提到过一个事儿，就是你有没有考虑把这个做成一个那种网红店？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当他有这个堂食的杯子的时候呢，他拍照会更出片一点。现在你还这么看？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其实那些老坐在这儿的这些人，对于整个的这个盈利性的贡献其实也不是那么的。你以后的打算是会去考虑，比如说在华人社区里边把这个东西弄成一个网红店，或者是一个华人愿意来这儿坐着的地方，还是会更多的就偏向去给本地的喝咖啡的人去服务，去针对他们满足需求？
主要还是服务于当地的市场，因为华人还这个群体还是太单一了，而且华人不太喜欢喝咖啡。Okay.不能指望这个。其实像我们店在下图这个华人群体里面其实还是挺有名的了，因为我们做很多活动，有这个音乐的开放麦，然后什么华人的快闪店啊，然后经常也会有一些华人的网红当地的在这边做活动，所以很多中国人是知道的。但中国人我觉得对咖啡的消费就肯定不像老外那么多，就主要的还是靠外国人。
那说到这个，就是你的这些活动，这个也是一开始想办这个东西的目的嘛？那现在呢，这些活动你觉得整体上弄得还是挺不错的，达到了你一开始的预期，对吧？
越来越少了，主要是因为是我的原因，就一开始就特别想做活动，然后谁有活动都会安排在店铺店里，然后后来就慢慢发现，因为像特别是对接中国社群的这些活动都是我自己弄，我们店员从经理到店员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就第一是我是很累，很占用我的时间，另外就发现特别是当店铺生意好起来以后，就活动就挺碍事儿的，特别是比如之前我们会在周末周六周日做个读书会什么的，然后他们用个大桌子哗哗来十几个人，感觉比较热闹，对，他大家也会消费啦，但是就看上去比较热闹。但现在就是因为你平时店里特别是周末周六周日它本来人就是坐满的，
对，
你再来一个活动你还得把人清走，还得组织，然后活动的人又嫌吵，就很麻烦，然后慢慢这种活动就不做了。我们现在只做这种就是关店以后的活动，就我们每天冬天的时候6点关门，夏天像现在是7点钟关门，关门之后你可以来比如做演出，然后做 讲座分享，或者就是包个场聚个会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在营业时间基本上就不做什么活动了。
那这些活动现在你们收费什么的吗？
我会跟那个主办方收费，但是也看，就是一般都是一些非盈利组织嘛，就收费都很低。之前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收费，就他们来做活动、
okay.
然后我们就卖咖啡。但后来特别是晚上，后来发现这是赔本的，因为你得安排人、而且当活动人多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很多事情搞不定，特别是关门的时候收拾什么的、你还得留两个人，然后这个、一个人在那一待三四个小时，对不对？都是成本，就会发现说还会亏本。后来有的主办方呢就说那就不做了，那有的说那就补贴一点然后继续做、
所以就是整个那边的这个其实是在慢慢收缩的，你不准备。
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咖啡馆这些组织还是找不到活动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活动对咖啡馆没有什么好处。
OK OK， 那我本来以为像那些活动一些什么的其实是可以相当于是一种营销，或者是一种至少让大家知道这个店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抛开这个以外，你们平时需要去做什么营销这类的东西吗？
我们有 Instagram 和小红书。 Instagram 我还找过一个人专门运营过三个月，
效果怎么样？
就我觉得跟自己运营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后来我就不用它了。对，不过这也是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就之前很长时间，包括现在可能也是，我把它当做一个实验田，就是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就包括这个 Instagram 的运营，我就雇了一个专门运营它的人，我想看看他能不能做出花来。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秘密，我觉得那就自己做呗。其实就包括我用这个，现在用这个 SaaS 系统，其实我也想看看说它到底能做到什么样。对，但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经营一家咖啡馆，那就很难赚钱，对吧？就包括我们会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实验一下各种不同的饮品。就是有时候我想想，这都是以我为首的，然后下面人就跟着学，大家都很大手大脚，这是不赚钱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能怪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我最开始开咖啡馆的时候，就像刚说的，我知道它不赚钱，但我觉得我愿意去做是因为我感觉我不会因为比如说这个月就亏了点钱然后就压力特别大，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生活能够开开心心的。但是开始经营以后，特别是头半年吧，就是这个每个月都亏损，还亏挺多，然后我就真的就很沮丧。一是觉得这个怎么这么是能力不行啊，还是运气不好，他就怎么的做不好。另一点，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认真，我不应该大手大脚，然后我就开始让自己更认真一点。然后我发现更认真一点呢，我就特别累，然后我就不想干了，然后我就调整了很多时间，到现在我就又回到躺平的那个状态了。就我觉得这些亏损，目前为止我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另外呢，我也有自己的计划和我在里面看到的机会，那么我还是希望可以再往前走一走。所以现在你就说这个月又亏了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影响我的心情。
挺好挺好。那感觉你这一年变化其实也蛮大的，就是从你一开始经营这个的这些想法，然后中途的这个，然后包括你们经营的这个模式，这个一开始最早用人家的豆子，然后后来开始自己去优化，包括这些又开始搞活动去帮别人寄卖，包括到现在开新店，感觉这个还只是个序章啊。觉得你这个摊子要越搞越大，而且演化的速度也挺快的，说不定我们下一次聊天的时候就又会很不一样了。
不知道，就看看。反正我就回想原来创业的时候，就现在亏的钱肯定没有当时亏的多，但主要是因为当时是投资人的钱，现在是自己的钱。但好像感觉就是亏自己的钱，亏投资人的钱压力会更大一点，我也不知道，就这是不一样的体验吧。但是你之所以能忍受现在的亏损，肯定是你觉得未来会好吧，但这个其实也不一定。
你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 肯定之后我们聊的其实已经不是说给大家提供活动场所啊这类的事情了，对吧？是不是现在其实你的目标会更商业一些？说我就要想把这个咖啡店能做的赚钱，或者是说能去做成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 local 的 specialty 的这么一个小连锁。
对，我觉得一个短期的目标可能就是3家店，然后做自己的烘焙品牌，这可能就是1到2年内的目标。然后我
还
其
是说
实，
直接转向去做那个 DAS 做 BI，对，然后就这个殖民全世界，然后以后全世界所有的店都用你的系统。
我觉得这个要看机缘。如果要做 SaaS 的话，就还是可能得拿投资。然后任老师要不要投资？然后可以做 AI。我现在用的这个，他们这个餐馆的 SaaS 系统可原始了，就是所有发票拍照进去之后，感觉都是人工输入的，它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你的数据库搭建起来。就感觉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它其实用不用 AI，现在也不要你麻烦，只不过它就是效率有点低嘛。那个金融行业好多年以前开始就有好多这类的系统，就我们还有那报销系统，是你直接把那个报销给传真，就你把它弄，要给贴在一张纸上，然后通过传真就发到某一个号，然后它就会去帮你这个处理，然后背后实际上。都
都
是一
是
帮人，
人。
对对，都是人。但是实际上，他只要能够解决时效性的问题，就他但凡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他背后是人这个事情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除非你的目
对。
的就是要实时的出来结果，否则他靠人堆完全可以做到半个小时或者至少1天以内就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他要弄1个月，估计是他自己规模没到那儿，其实。
对，而且。其实我用的这个软件主要是针对餐厅的嘛，餐厅的菜单它的这种原材料其实还是会
比较
比
复
咖
杂，
啡馆要复杂很多。
是。
对，但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就做一个咖啡馆的，它其实会简单很多，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专门针对于咖啡馆的。
那我现在的担心是，你的成本结构其实主要不在这个物理的材料上面，其实是在人工排班上边，所以其实你更多的精力可能得是去找一个类似于排课表的软件。
这
啊，
种东
顺便
西已
说一
经
句，
有，
对。
就我们现在用那个 Square，它是个 POS，就是
OK。
支付系统，但它里面有排班儿。对，这也是我开咖啡馆以后，因为我在开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只要能有 SaaS 系统，我就一定都用，就尽量减少我自己的这个工作
对。
量，能外包的都外包。哎，这也是不赚钱的另一个原因啊，就是反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对，然后我用他们这一个发工资的系统叫 Gusto，就是给大家发工资，然后报各种税。然后另外就是用 Square 来收钱，然后排班，包括它里面还有那种 loyalty program，就是你我们是客户来买
会员，
10杯就送1杯这样的，它会有这种
对，
东西，其实都是在里面的。其实它自己还有 marketing 的功能，就是发这种 DM 的邮件或者是短信，但是我们还没有用。对，就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支持的服务系统的。对，这但是。就像你说的，就其实就关于原材料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觉得我得弄一下？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开始卖食物了，因为经常就会看到有多
损
余
耗比
的
较
这
大，
个损耗，对，或者是你买的东西就坏了，因
OK，
为之前都是这个经理他会在店里面，然后他就凭借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去改这些。东西，但经常就改不好或者有滞后。那我要是想去插手管理的话呢，就会
你需要
有
数
一
据，
点麻烦。对，就首先我需要数据，另外就是我改了他，我得通过他去改，要不然他可能他就不知道，或者是重复定了，或者是重复改了，我就会有这种事情。就我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数据的平台，然后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也是其实是我想。让自己可以不用每天在店里的一个原因吧，还是能够把可以数据化的东西数据化。
偷懒是人的这个是进步的原动力。
希望吧。
我查了一下 Square 还做的挺有意思的。
哇，Square 也是了，它是这个很大的公司了。我觉得至少咖啡店有很多都在，特别是西海岸，很多都用 Square。但是就我们用的这一年。出了2次事故，一次就是连不上网，它整个系统连不上网。
哎呦。
当然它有一个就是线下的支付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不联网，但是离线支付，你刷完卡，我还是把你的信息记下来，然后连上网以后我再去处理，但这样就会丢。它这个 bug， 我觉得超过48小时没有修好，我都惊呆了。真的，然后就你在网上查，所有人都在抱怨，然后有的人就不开业了。我们就一直用它的 offline， 然后真的都有好，
okay，
都有将近十笔，对，就丢了，感觉就没有了回来。然后今年又有一次，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开机以后就闪退，就一直重启，一直重启，也是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 bug， 但是这次快一点，大概持续了6-7个小时，但正好这个时间是东海岸的午餐，那，这个还不如点不上网，那个就彻底不能收钱，
彻底不能结账。那你不能收钱怎么办？大家还是回到现金，还是说这天其实就不太能做？
有的店可能就收现金，但是像我们那天其实也收了点现金，但其实我们正常是不收现金的，就我们整个店是不接受现金的。像很多就关了吧，对。
所以他这个 POS 是支持手机端也支持银行卡。
什么叫手机端和银行卡？
就是这个 Square 的这个 POS 是手机扫码支付，还是说它其实更多大家习惯
在美国不流行手机扫码支付，但是大家会用那个 Apple Pay， 这是唯一用手机的方式，但是它的方式也是你就 tap 一下，
okay。
大部分人还是用卡的，是没有微信支付宝那种扫码那么容易。
我记得 Square 一直就是做移动支付的，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做就
扫
码，
没有二维码，没有二维码。他最开始是做你在手机上连一个那个线，然后有个刷卡机，你记得吗？就最开始有个小的刷卡器，他们一开始做那个的，后来慢慢就到这个 POS 系统这些东西。
对，感觉你应该去把它给替换掉，这个体验太土了。
那不行，我可没那个野心。而且，那个生意就跟钱打交道的生意还是挺麻烦的。
好，那还有啥？那个这一年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呗，或者给自己定一个未来半年一年的小目标，然后我们回来检查。
我最近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在6月份回国，然后我希望能够回国待一个月，然后这边店铺不要出问题，这是我现在的目标。
目标还挺大的嘞。
对，我现在都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回去，但是还好，大不了就关门吧。
别，快别这么说，快别说。
没有，就是一两天不开业也是可以的嘛。
对，你回国看看国内的这个，你就会觉得美国营商环境可能还行。
我真的很难想象9.9咖啡怎么卖。
那就瑞幸达到9.9了，这不也就一直那么卖着吗？
太难了。不，我现在真的觉得，至少就在美国。开这种，除非你做特别大规模连锁，我觉得那是另一个生意了。但是像这种做 special coffee shop 的，真的是很难赚钱，就赚钱的也不会赚大钱。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在为社群做贡献。我觉得我们那家店自从我接手以后，至少周围的邻居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的顾客也在越来越多。我觉得在那个 local 的社区还是做了不少贡献。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
下一步是打算去选区议员了吗？
没有，我就自我安慰吧，就是我没捞到什么，没有赚到钱没关系，至少这个店铺的存在它是有正向价值的。
太棒了，经常能给自己升华一下，挺好。
什么？对，我觉得这都是阿 Q 精神。
店能运行下去就不错了。这个就像你说的，国内的这些。但凡说到这些的都是在比卖惨。前两天还听了个段子，说一些什么抖音被辞退的这帮人，然后跑到小红书上边去想搞这个被裁员的这个 UP 主。就国内现在有一类就是所谓的被裁员的这个主题，就比如说他是一个程序员或者一个什么被裁员了，然后他就去当 UP 主，然后就讲他被裁员以后的这个生活这些，然后这个再就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发现那个赛道已经特别拥挤了。就因为有非常多的人才已经被输送到这个平台上面去了，然后这帮人就跑去颠覆了一些更传统的行业，什么滑雪教练、健身教练这些那个，
然后降维打击。
据说降维打击，但因为我不太了解那些行业，所以我也不太懂。不过想起来，他如果像是字节那种背景的，你玩互联网玩的比较溜，确实你传统的这些不太好跟他竞争，人家随便搞点流量。 应该都还蛮厉害的。你回来国内应该会发现这几年变化也还是蛮大的。
我还挺害怕的，真的5年多没有回去了。
别害怕，这个才5年，怕什么呀？
我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
是是是。
那想想到美国来，然后一晃就4年多，然后待在家里没有工作，然后现在就一晃就感觉5年过去了，10年的一半了。我以前很难
你
想象，
很有成果。
也没有，我现在也不觉得我是一个职，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因为现在还是比较懈怠。
你是个老板嘛，就是一个老板投资人的这个感觉，
也没有，但是还有一点
感
就
觉。
是，其实开咖啡馆还是会认识很多人，然后发生很多事情。我有时候也会把在咖啡馆发生的一些事情写成文章发到公众号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那你得说一下你的公众号是什么呀？
这公众号叫什么？叫喧闹剧场，就是我可以
到
写
时候
在
把链
show
接
notes
放上
里
面。
面。对，
对。
行吧，那今天就差不多了。任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就等着你什么时候回国了，然后跟我们讲讲美国的新的机会什么的。我这比你宅多了。
我觉得美国没什么新的机会，中国应该还有一些新的机会。
那我们可以到时候交换一下意见。
好的，到时候可以给你冲咖啡，我现在可会做咖啡了。
那你没有工具啊？其实本来一直想说的就是，听你说了那么多有趣的，但我以为需要一大堆行头什么的。
你做手冲，这东西都是可以带的。
那我一定要试试。那到时候我们是北京见还是在哪儿见？
应该是北京，我会去
啊，
北
你会
京
来
的。
北京？OK，好，那我等你。
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